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十章，长进的途径，随从灵而行。现在我们来到罗马八章，首先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扼要的说明第二段的中心，就是从五章十二节至八章三十九节的中心。这两句话都含有一个对照，并且各自指出基督徒经历的一方面。这两句话就是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五章十二节至六章二十三节，在肉体里与在灵里，七章一节至八章三十九节。我们需要明白这四件事的关系，头两件是客观的，说到我们的地位，其中的第一件是我们原来在天然里的地位，第二件是我们现在因信靠基督救赎的工作而有的地位，后两件是主观的，与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关，是实际经历的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头两件只不过说到事情的一部分，必须有后两件，事情才完全。我们原本以为只要在基督里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必须在灵里行。在罗马八章的前半章里面再三地说到灵，这给我们看见使徒是如何注重着一个基督徒生活上重要的功课，肉体与灵。肉体与亚当相连，圣灵与基督相连。现在我们将到底我们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的问题摆在一边，算是已经解决了。接着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是活在肉体里呢，还是活在灵里？活在肉体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凭着在亚当里的自己做一些事情，我们的力量乃取自从亚当所承受的那个旧造的天然生命，所以我们就在经历上享有亚当犯罪的一切本钱，那些在我们大家身上是非常有效的。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在经历上享受他所经历的，我们就必须知道什么是随从灵而行。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基督里被钉死，那是一件历史的事实，而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乃是一个现在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不活在灵里，我们的生活就会与我们在基督里的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的这一个事实没有表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在基督里，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的旧脾气还非常显明。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在我们仅仅在客观上抓住那个真理，却没有使客观的真理成为主观的经历。只有当我们活在灵里的时候，客观的真理才成为主观的经历。不止我是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是在我的里面。但是正如人就着身体来说，不能在水里面生活工作，只能在空气里面，同样的，在属灵方面，基督也不住在肉体里，或者在肉体里彰显他自己，而是在灵里。因此，如果我随从肉体而生活，我就会发觉，在基督里面，原来属于我的一切，都在我里面被虚悬起来了。虽然依照事实，我是在基督里，但是如果我活在肉体里，就是用我自己的力量，照着我自己的主张，那么在经历上我就会很惊奇地发现，凡属在亚当里的一切都写明在我身上。所以我如果要在经历中知道在基督里的一切，我就必须学习活在灵里面。活在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信靠圣灵在我里面做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这种生活与我靠自己自然活出的生活完全不同。每一次我面对着神一个新的要求，我就仰望他在我里面做成他所要求于我的。神 不是叫我们来尝试，乃是叫我们来信靠，也不是叫我们奋斗，乃是叫我们安息在他里面。如果我里面有暴躁的性情，不纯洁的思想，尖利的舌头和好批评的灵，我不必下决心努力去改变我自己，我只该算自己在基督里向着这些事已经死了，而仰望神的灵在我里面产生所需要的纯洁、谦卑或温柔。这就是摩西所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的意思。无疑的，我相信许多人有类似下面所说的经历，有人要求你去看望一个朋友，你知道那个朋友不很友善，但是你信靠主会照顾你。当你出发之前，你告诉主，凭你自己，除了失败以外，你不能做别的。你求他供应你所需的一切，然后使你大为惊讶的是，虽然那位朋友非常不谦和，但是你一点也不觉得生气。在你回来的时候，你回想这个经历，稀奇你能保持那么平静。你不知道下一次是否还能如此平静，你稀奇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找出一个解释，请你记得这个解释就是圣灵将你带过去了。不幸我们只偶然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经常的经历。当圣灵把事情握在他的手中，我们就无需紧张，我们用不着咬着我们的牙齿以为我们这样好好的控制自己就可以有荣耀的得胜。不，真正的得胜从来不用肉体的能力，我们是被主荣耀的带过去了。撒旦试探我们的目的总是使我们去做一些事。在中日战争头三个月期间，我们损失了许多坦克车，我们无法应付日本的坦克车，直到想出下面的计策。我们埋伏着的一个狙击兵向日本的坦克车发了一枪，过了好一阵又发了第二枪，沉静了一会儿之后，另一个又发了另一枪，一直到敌人坦克车的驾驶急急地想找到这个骚扰的所在地，伸出他的头来四围瞭望。就在这时候，狙击兵的下一枪瞄准着射出，结束了那个驾驶的生命。如果他一直藏在坦克车的里面，他绝对是安全的。整个计策就是要他伸出头来。撒旦用同样的方法来引诱我们，他开头并不要我们去犯罪，他只逗引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当我们一走出我们所躲藏的地方去做一件事，他就已经胜过我们了。如果我们不动，如果我们不从基督的隐藏处出来，进到肉体的境界内，他就不能胜过我们。神对于得胜的方法，就是不容许我们做任何事，就是不容许我们在基督以外做任何事。这是因为，我们只要一动，我们便陷入危险，因为我们天然的倾向把我们带到错误的方向。那么我们向哪里去求帮助呢？现在请读加拉太五章十七节。肉体和灵相争，灵和肉体相争。换句话说，肉体并不与我们相争，它乃是与圣灵相争，因为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迎见肉体并对付肉体的是他，不是我们。结果怎么样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常常误解这一节圣经的后一半的意义，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照着天然，我们愿意做什么呢？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自己天性的指使，在神的旨意之外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拒绝凭着我们自己做事，那么圣灵竟能自由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结果我们便不做我们的天然所愿意做的，那就是我们不照着我们天然的倾向做事。这样我们便不会偏行自己的道路，却以神完善的计划为满足。因此我们有一个原则，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我们活在灵里，并借着信靠复活的基督而行走，那么我们就的确能站在一边，让圣灵天天胜过我们的肉体。他已经被赐下来为我们负责这件事。我们的得胜有赖于我们藏身在基督里，单纯的信靠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他自己的心愿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功救赎，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取用恩典。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是我们蒙救赎的根基，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蒙救赎的力量。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那个呼喊实在于他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说的话相同。保罗在那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正是我们所查考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都看见在罗马七章的里面有一个字非常显著，那个字就是我。而这一个我最终乃是以苦闷的呼喊来结束，我真是苦啊。然后我们又听见他得了释放的欢呼，感谢神，主耶稣。很明显的，保罗所发现的就是我们所活着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以为基督徒的生命不过是一个经过改变的生命，其实不是，神是给我们一个改换的生命，神是以另一个生命来代替我们原有的生命，而这一个在我们里面的代替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生命并不需要我们自己来产生，因为是基督自己的生命在生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一点上，有多少基督徒相信再生不只是重生呢？重生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把基督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再生却不止这样，再生的意思是新生命在我们里面逐渐的长大并显明出来，直到基督的形象开始再生在我们生活中。这就是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让我再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在美国，我到了一对信主的夫妇家里，他们要求我为他们祷告。我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难处吗？他们就向我承认说，哦，你弟兄，我们最近的生活过得很不好，我们是这么容易被孩子惹得生气。在过去的几个礼拜中，我们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发几次脾气，哎，我们实在是羞辱了主的名，好不好请你为我们求神将忍耐赐给我们。我说我不能做这一件事。他们问说，你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他们说，我的意思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神不会听你们的祷告。哦，他们就十分惊讶地说，你是说我们差得太远，以致神不愿意垂听我们求他使我们有忍耐的祷告吗？我回答说，不，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要问你们，你们这样祷告过吗？我信你们常常这样祈求，神有没有答应呢？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并不需要忍耐。这时候那位做妻子的姊妹眼睛里就冒了火，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们不需要忍耐，但是我们却一天到晚都在生气，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说，你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忍耐，你们乃是需要基督。神不会把谦卑、忍耐、圣洁、爱心这些恩典分开赐给我们，他不是一个零售商，把恩典逐样赐给我们，把一些忍耐赐给有一些没忍耐的人， 把一点爱心赐给没有爱心的人，把给谦卑赐给骄傲的人，让我们拿若干的数量来作为我们的资本。不，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恩赐，足能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这个恩赐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当我仰望他，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他就是我的谦卑、忍耐、爱心以及其他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记得约翰一书里面有话说，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生命并不是分成项目分开赐给我们的，神的生命是在他的儿子里赐给我们的。使徒保罗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与神儿子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发现了基督徒所蒙的恩惠与基督的分别，知道温柔与基督的分别，忍耐与基督的分别，爱心与基督的分别，那是一件何等有福气的事。请我们再记得林前一章三十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通常人对于圣洁的观念以为说，生活的每一项都要圣洁，但是这并不是圣洁，这不过是圣洁的果子。要知道圣洁乃是基督，是神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其他如爱心、谦卑、能力、节制等等也都是如此。今天我们需要忍耐，他就是我们的忍耐，明天我们需要可能是纯洁，他就是我们的纯洁，他是我们每一种需要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说到圣灵所结果子的时候，那个果子是单数的，是一个果子，而不是分开的众果子。神已经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缺少爱的时候，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当我们缺少喜乐的时候，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的确就是如此，不管你个人的缺乏是什么，或是你缺乏101件不同的东西，神有一个足够的答案，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一切需要的答案。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更多感觉我们需要。有些人怕发现他们里面的缺少，所以他们从来不长大。唯有在恩典里长大，我们才能够长大。我们已经说过，恩典就是神替我们做。虽然呢，我们大家同有一位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只有新的需要的启示才会自然地引领我们去信靠他，让他在这一点上从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度量越大，享受神的供应也越大。当我们一再地弃绝自己，信靠基督，就得以一再地承受地土。我们长大的秘诀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曾说过尝试与信靠以及二者的分别，请记得他们的差别正如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信靠并不是说过就算了的一个好的思想，那是非常实际的事。要向主说，主啊，这件事我不能够做，因此我也不再试他了。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就失败了。信靠主的人能说，主啊，我不能，因此我愿意撒手，从今以后我信靠你，我自己不做，我依靠他来做，这样我便得以充分并欢喜地进入他所开始的工作里。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生活，这乃是一种最积极的生活。我能这样信靠主，从主那里吸取生命，以他做我的生命，并让他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生命之灵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最合适的律了。在罗马八章里面，保罗将在灵里的生命积极的一面详细的告诉我们。他一开始就说如今就不定罪了。起初看起来这句话在这里好像不太适合，因为定罪确实已经被血解释了，借着主的血我们得以与神相安并免去神的愤怒。但是定罪有两种，那就是在神面前的定罪和在我自己面前的定罪。正如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有两种平安一样，许多时候第二种定罪对于我们似乎比第一种定罪还要可怕。当我看见基督的血已经满足了神，我就知道我的罪已经蒙了赦免，我在神的面前便不再被定罪了。但是正如罗马七章所说的，我可能仍然经历失败，因此我里面定罪的感觉可能仍是很真实的。然而如果我学习以基督为我的生命而活着，我就学会了得胜的秘诀，因此我就能赞美神说如今就不定罪了，并且我得以经历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我学习随从灵而行，我心里既有了平安，我就不再感觉被定罪，却为着他带领我一次一次的得胜而赞美他。什么使我有定罪的感觉呢？岂不是失败的经历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吗？在我看见基督是我的生命之前，我常在不利的地位之下劳苦，真是叫我感觉寸步难行，百事无能。我常常大声呼喊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我不能做这件事。我虽然愿意去尝试着做，然而我发现我不得讨神的喜欢。但是在基督里并没有我不能这三个字，我现在在那使我有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保罗怎么这么大胆？他根据什么宣告他现在已经不再受限制，反而凡事都能做了呢？下面就是他的回答。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为什么不再定罪了呢？因为这说出不再定罪是有理由的，是根据确切的事实的。这个理由就是有一个律，保罗称之为生命之灵的律，已经证明比另一个律，就是罪和死的律更强。这些律是什么呢？它们是怎样运行的呢？罪与罪的律有什么分别呢？死与死的律又有什么分别呢？首先我们要问说，什么是一个律呢？严格的说，一个律就是一个经过检定的法则，证明它没有任何的例外。我们可以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律就是再三发生的事，并且它每一次发生都是一个样子。我们可以从制定律与自然律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这个地方，如果我靠右驾驶，交通警察就要制止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违反了这里的法律。如果你这样做，你也要受到制止，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违反了我被制止的同样的法律。而法律是没有例外的，这样的事常常一再的发生，而且每次都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地心吸力，现在我在伦敦，我丢下我的手帕，它就落到地上，这是因为有地心吸力的缘故。如果我在纽约或香港丢下我的手帕，结果也是一样。无论我在哪里，只要丢下手帕，地心吸力就运行，于是同样的结果就产生。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就会有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律。那么罪和死的律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一个人对于我有不好的批评，我里面立刻就恼怒，我们知道那不是律，那是罪。但是如果有不同的人对我有不好的批评，我里面都有同样的恼怒，我就看出在我里面有一个律，是一个罪的律。 正如地心吸力的律一样，它是不变的，死的律也是一样。我们曾说过，死就是软弱达到了极点，我们的软弱是我不能。如果我要在某一件事上得神的喜欢，我发现我不能，我要在另一件事上得神的喜欢，我又发现我不能，于是我看出有一个律在我里面运行。在我的里面不只有罪，还有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不只有死，还有死的律。这个律像地心吸力的律一样，它是不变的，是没有任何的例外的。它不像交通规则那样，不过是人经过讨论而制定的法则，它乃是一个自然律，人只能发现它而已。因为有地心吸力的律存在，所以手帕不需要在我的帮忙，自然就会落在地上。在罗马7章23节里面，保罗所发现的律也正是这样。罪的律和死的律反对善良，并瘫痪为善的意志，照着他肢体中那个罪的律，他也是自然的就犯罪，就是他另有所愿。可是在他里面的律是残忍的，人的意志无法抗拒这个律。所以我就来到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脱离罪和死的律呢？我需要脱离罪，更需要脱离死，但是最要紧的是我需要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我怎样才能脱离不断软弱和失败呢？为着要答复这个问题，让我们再进一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啊，那就是礼金，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它。这一个法律起源于清朝，一直沿用到民国时代。那是一种国内的货物过境税，全国设有许多的礼卡，征收的官员权力很大，一宗货物如果要经过几个省，要缴的税就非常重。但是几年前，另外有一个法律代替了礼金法。你能够想象那些在旧法律下曾经深受痛苦的人，他们将感觉何等快慰。现在他们不需要再想望或是祈求啊，因为新的法律已经产生，把我们从旧的法律下面释放了出来。我们再也不必预先的思虑，哦，如果明天遇到一个礼金的征收员，该怎么对他说话呢？地方的法律是这样，自然的律也是这样。我们怎能够使地心吸力的律无效呢？再以我的手帕为例，地心吸力的律在它上面运行的非常的清楚，它把手帕拉下去，但是我只要把我的手放在手帕下面，手帕就不掉下去了。为什么呢？律还是在那里，我并没有对付地心吸力的律，事实上我也不能够对付地心吸力的律。那么为什么我的手帕不再掉在地上呢？因为有一种力量使它不掉在地上，律仍然在那里，但是另外有一个超过它的律在运行，征服了它，那就是生命的律。地心吸力可以尽它所能的去做，然而手帕不会掉下去，因为另有一个律在运行，反抗地心吸力，把手帕维持在那里。许多人都看见过，有时候一棵树原先不过是一粒种子，掉在铺路的石板缝里面，等到它渐渐长起来，在它生命里面的能力就把很重的石板掀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律胜过了另一个律。神就用这个方法借着引进另一个律，把我们从原有的律下面释放出来。罪和死的律仍然在那里，但是神已经使另一个律在运行，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的坚强足能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下面释放出来。请记得，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之律，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他里面应付了各种各样的死，并且已经胜过了他。主耶稣在圣灵里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在我们里面随意而行，我们就会发现他要使我们脱离旧的律。这时我们就会知道，蒙保守并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神的能力。 生命之律的彰显。让我设法把这一点说得更实际一些。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我们的意志与神的事的关系，甚至一般老基督徒还不知道意志在他们的生活里占有多么大的地位。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七章里一部分的难处，他的志愿是良善的，但是他所有的行为都和他的志愿相反。不管他下多么大的决心，要是自己得神的喜欢，他的意志、志愿只不过带他到更大的黑暗里面。他说我愿意为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问题就在这里，许多基督徒就像一部没有汽油的汽车，必须有人来推他，什么时候一不推，他立刻就停了。他们努力以意志来推动自己，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很苦的，并且常常使人精疲力竭。有些人因为别人喊哈利路亚，因此也强迫自己这样说，但是他们承认那样说对于他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强迫自己做他们所不是的，这比要水流流上山还难。因为意志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不过是愿意而已。哦，感谢主，如果我们必须用那么多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不过是说出我们所过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都用不着勉强我们去说我们的湘潭。事实上，只有当我们需要去做我们天性所不喜欢做的事，我们才运用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可以立志一时，但是最终仍是罪和死的律得胜。我们也许能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并且我为善了两个礼拜，但是最后我们值得承认，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请记得，我们所以立志要做，就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如果我们已经是，我们就不必再渴望去做了。也许你要问说，为什么人用意志力试着要讨神的喜欢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经历重生，所以他们没有新的生命可以吸取。也可能他们已经重生，也有了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学习信靠那个生命。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结果他们就再三的失败并犯罪，以致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还有更好一点的可能。要知道，我们这样间断的过着软弱的生活，并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信靠。罗马六章二十三节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八章二节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罗马八章二节并没有说到新的恩赐，只说到那个生命，就是罗马六章二十三节所已经提到过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所已经有的东西的一个新的启示。我觉得我不能过于着重这一点，这不是我们从神手中得到的一个新的东西，乃是对于他所已经赐给我们东西的一个新揭露。这是在基督里所已经做成的工作的一个新发现。因为释放了我这一句话所用的时事是过去式。如果我真的看见了这一点，而且信靠他，那么罗马七章并不绝对需要再三的在我身上重演。那些经历或行为无需重复，当然也用不着那么使用意志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意志而信靠他，我们不会落地摔破，反而我们会落到另一个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里面。因为神不只已经给了我们生命，而且也给了我们生命的律。正如地心心力是一个自然律，不是人类立法的结果，照样生命的律也是一个自然律，在原则上与使我们的心跳或是控制我们的眼皮活动的律相同。我们从来不需要一直想着我们的眼睛，或者是用意志来决定我们必须时常起闭眼帘以保持眼睛的清洁。 我们更用不着惦记着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这样做非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只要我们活着，它自然就会动，我们的意志只会抵触生命的律。我有一次在下面所说的情形之下发现了这个事实。我以前还失眠症，有一次呢，我失眠了几个晚上，我为此多方的祷告，我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最后我向神承认，错处一定是在我，我求神指示我错在了哪里。我对神说，求你给我一个解释。他的回答是，信靠自然律，睡眠与饥饿同样有一个律。这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虽然从来没有担忧过我会不会饥饿，但是我却常常为睡眠担忧。我试着要帮助自然，这就是许多害失眠症的人主要的难处。现在我不仅信靠神，而且还信靠神的自然律，所以我睡得很好。我们应该读圣经吗？当然应该读，否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要受到损失。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强迫自己去读圣经，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律，使我们渴慕圣经。我们照着这律半小时的读经，要比用意志勉强着读五小时获益更多。同样在施舍、传道、做见证上也都是如此。勉强去传道的结果，很容易形成以冷的心肠传热的福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冷漠的慈善。如果我们让自己活在新的律里面，我们就不多感觉旧的律。旧的律虽然还在，但是它不再支配我们，我们也不在它的管制之下。所以主在马太六章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如果我们能够飞鸟，他们是否怕地心吸力的律？他们会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牛顿的名字，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律，所以我们飞，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律叫我们飞。他们里面不仅有一个能飞的生命，并且那个生命有一个律，使他们能自然并一直的胜过地心吸力的律。但是地心吸力仍然存在，如果有一天早上你起得早，天气很冷，地上积雪也很厚，有一只死麻雀在院子里，你立刻就会想起那个绿的持久不变。当鸟活着的时候，它们征服了地心吸力的绿，而它们里面的生命支配了它们的意识。神实在啊，也是已经赐恩给我们，他已经给我们这个绿的心绿，所以现在对于我们非就不再是我们意志的问题，乃是他生命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要一个不能忍耐的基督徒忍耐，那真是一个试探。要他忍耐，足能够使他一压成病。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勉强去做不是出于自然的事，就如是用思虑来增加我们属灵的身量，担忧只能减低一个人属灵的高度，绝对不会增加一点。主对我们说，不要忧虑，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呢？他带我们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律，巴不得我们对于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发现，它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人，因为它在小事上运行，也在大事上运行。例如当我们在别人的房间里未得到主人的许可，随意拿他的书来看，他就会提醒我们，阻止我们，告诉我们未得许可之前没有权利这样做。圣灵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侵犯别人的权利。有一次我和一个基督徒朋友谈话，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愿意靠着生命之灵的律来活着，他会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我问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那个律有力量使人成为一个完全的君子。有些人藐视未受教育的人，说你不能怪那些人这样做，他们是乡下人，没有机会受教育。其实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他们里面有没有主的生命。我告诉你，那个生命会对他们说，你的声音太大了，那样笑不对，或者说你这样批评的动机是错误的。圣灵会详细的在每一件事上告诉他们该怎样做。 在他们里面产生一种高尚，教育却没有这种本质上的能力。对我说这话的朋友本人就是一个教育家。哦，这实在是真的。以多嘴的人为例，你是不是一个话太多的人呢？当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自己说，我当怎样行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荣耀神的名，就不该说太多的话。所以今天我非得特别小心管住我自己不可。你自制了一小时或者两小时，后来你找到了借口，你就像绝了堤那样失去了控制。在你知道你被带到那里去之前，你发觉你已经又陷入多嘴的难处。让我们确定的记得，意志在这里毫无用处。如果我劝你在这件事上运用你的意志，我就不过向你提供了这世界上虚无的宗教，并不是提供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我们再想一下，一个多嘴的人，就是整天不说话，他仍旧是那种人，因为有一个多嘴的自然律在管制着他。正如一棵桃树，无论结桃子与否，仍旧是一棵桃树。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发现，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律，那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胜过一切别的律，它已经把我们从多嘴的律下面释放出来。如果我们信神的话，把自己交给那个新的律，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停止不说，或者开始就不说，并且他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这样做。如果你这个根基上的生活，你能够到你的朋友家里去做两三个钟头，甚至住上两三天，也不会遇见多嘴的难处。当你回来的时候，就不至于为着多话而懊丧，相反的，你却为着神生命的心律而感谢神。这种自发的生活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人，有一些弟兄，如果我们根据天然的立场，我们实在不能够喜欢，自然更不能去爱，他就显出爱来。他乃是以主在那个弟兄里面所看见的可能性为基础而工作的。我们就对主说，主啊，你看他是可爱的，你爱他，求你现在也借着我来爱他。于是他就在实际的生活中彰显他自己，在真诚的道德行为上彰显他自己。可惜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伪善太多了，假装太多了，没有一件事比假装更使基督徒的见证失去果效。因为至中人会看透我们的假装，而看出我们的真相。如果我们信靠生命律，假装就会向实际屈服。第四步，随从灵。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每一个仔细读这两节圣经的人都会看出，这里面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主耶稣所已经替我们做成的事。第二，就是圣灵将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肉体是软弱的，结果律法的义就不能成就在我们这随从肉体的人身上。这里仍然不是得救与否的问题，乃是讨神喜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不能，神就采取两个步骤。第一，他进来对付我们问题的中心，他差遣他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为罪而死，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就是说，他代表我们死，把我们里面所有属于旧造的都带到死地。这旧造，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旧人，或是肉体，或是属肉体的我，都可以。神这样做，就铲除了我们软弱的基本原因，根据了我们的难处，这是第一步。但是律法的义仍然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全，这件事怎么能够得到呢？这就需要神进一步将内住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奉差遣来照顾我们里面的事， 他能够这样照顾，只要我们随从圣灵而行。随从灵而行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从两面来说它。第一，它不是工作，而是随从。赞美神，当我想在肉体里得神喜欢的时候，我是被缠在劳而无功的奴隶之下。现在我却能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安静依靠。所以保罗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来对照情欲的工作。第二，随从的里面还含着顺服。随从肉体的意思就是我顺服肉体的趋势。罗马八章五至八节清楚地说出我们随从肉体的结果，就是顶撞神。随从灵就是顺服灵。一个人如果随从灵而行，他就不能向他独立而不依靠他。我必须顺服圣灵，我的行动必须由他发动。只有当我顺服他的时候，我才发现生命之灵的律充分的运行，而律法的义，那些我曾设法要得神喜欢的事，就被成就在不再借着我，乃是因着他在我的里面。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熟悉林后十三章十四节里面祝福的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原文是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神的爱是一切属灵福气的源头，主耶稣的恩使是属灵的父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而圣灵的交通把属灵的福气分给我们。我们知道爱是隐藏在神心里的东西，恩惠使这爱在儿子里发表出来的，并成为可以取用的。交通乃是恩惠经圣灵分给人。凡父所为我们计划的，子已经都为我们成全，现在圣灵就来把它来交通给我们。因此我们对主耶稣在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得到的事物有发现的时候，为着他的成全，我们当向着神所指引的方向望去，坚定地顺服圣灵，让他有充分的机会将他赐给我们。那是圣灵的指示，他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来的，他要再将基督里的一切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中国学了一个功课，当我们引领一个人得救，我们必须做得很彻底，因为很难确定他是否能再得到别的基督徒的帮助。我们常常设法对初信的人说，当他求主赦免他的罪，并求主进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就成为一位活的主的居所。神的圣灵现在在他的里面，要向他开启圣经，使他在圣经里面找到基督，要指导他祷告，管制他的生活，并且将主的性格再生在他的里面。有一年的夏末，我到一个山上去做一次长期的休息，那里很难找到监供膳宿的地方，我必须住在一处，而在另一处寄膳。我寄膳在一个做鸡匠的家，与他同住的还有他的妻子。在我刚去的头两个礼拜，我除了在每次进餐时注谢之外，并没有对主人谈论福音。有一天我有了机会向他们说到主耶稣的事，他们很愿意听，并且以单纯的信心来就近主，求他赦免他们的罪。感谢主，他们重生了，他们的生命中有了新的光明和喜乐，因为他们的确是蒙恩了。我很留意地告诉他们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因为天气转冷，我就离开那里回到上海去了。当冬天寒冷的时候，那个鸡匠习惯于每次饭前喝酒，而且他很容易喝过量。我回去以后天气逐渐转冷，于是饭桌上又摆上了酒。那一天他仍然像往日一样先低头谢饭，但是他却说不出话来。他试了一两次都说不出话来，就问他的妻子，妻子说，这是什么毛病？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祷告呢？快把圣经拿来，看看里面对于喝酒到底说些什么。我留了一本圣经给他们，但是他的妻子虽然识字，却不明白神的话语。他也找到圣经关于喝酒什么吩咐，他们不知道怎样查考神的话，也无从请教神的仆人。 因为当时我与他们相距很远，他们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看见我。这时他的妻子就说，基督徒你就先喝吧，下一次我们见到你弟兄就问他，但是他仍然不能为着酒感谢主。最后他说拿走吧，他把酒拿走之后，他们就一起注谢了永饭。后来那个人到了上海，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用一句很中肯的话对我说，你弟兄，我里面当家的不让我喝酒。我说很好弟兄，你要一直听从你里面当家的。许多人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行为没有多少的影响。问题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活的神吗？我们知道他是当家的吗？ Amen。